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平家人啊，平安！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位全世界的同工，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请代表我的同工，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文化宣教使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光顾的免费公开讲座，今年的2月5号。我们回应上帝的感动，开设了属灵领袖健康这个讲座的平台。目前的频率是1个月3次。我们有2个主要的目标，一个呢是预防，另外一个是恢复。预防其实就讲到防止亚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发生。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帮助属灵领袖认识到关心身心灵健康的重要性。并且采取这个促进健康的行动措施啊，这一恢复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就是帮助那些已经现在已经是亚健康状况的这些的童工，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鼓励在这个属灵群体的支持下，依靠圣灵的大能进入身心灵健康的良性循环。如果您希望收到聚会的通知，资料还有回放的信息，我们已经举办了，这是举办了17次，这是今天是第8次啊。你如果希望知道过去我们在谈了一些什么样的课题，想听回放，还有未来的聚会的通知资料，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这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联系方式。谢谢大家合作。今天的讲员呢是王伟弟兄，他的讲题是。健康随想，你吃了吗？王伟弟兄呢，有很强的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背景，长期的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现在在贝勒医学院工作。他是2009年受洗归主的，在教会有美好的服侍。在请出王伟弟兄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谢谢您比我们自己。更关注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更感谢您因着您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使得信靠你的人身心灵健康的就成为可能。亲爱的主，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跟您来合作，尽上我们应尽的本分，付上我们该付的代价。亲爱的主，求您赐福我们今晚的聚会。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得到启迪，得到亮光，也得到激励，在奔向健康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伟弟兄。
好的，谢谢陈牧师介绍。那我先把这个PPT 分享给大家。OK，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是基督徒。我是王伟，我在那个小石墩中国教会剑桥团契侍奉，在那里做童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题目是健康随想吃了吗？这个题目看起来就是嘿有些奇怪。我爱人对我选这个题目，有些意见，说你这么随性的选题目吗？对，我想这个题目呢是我自己过去生活经历里面，特别是认识主以后，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因为我是吃了很多弟兄姊妹做的饭菜。慢慢的来到教会里面，听了很多主的话，看了很多主的话，然后自己才开始去 认识神、侍奉主。所以我在这里面其实我有很多的感动，特别是有很多的在我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有那些属灵的长者，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非常多的忍耐，还有非常多的接纳，让我能够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行。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想法，就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可能你不同意，可能是也能触发你的一些思想。如果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可以回馈给我，因为这个不是给大家说你要听我去怎么去听我的这些话，而是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一个非常平常的去分享我们彼此守望的鼓励的开始。这两张小的图片呢，其实带给我们很多思想。一个下方的图片呢，是这个是一个刚刚发芽的一个小的植物，这个是充满了生机，但是它非常的软弱。其实我们认识主之前，认识主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生命的建长。上面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浪花。我们生命中往前走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不能够预期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很多事情呢都是在主的手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吃喝，每天都要吃喝，要做很多的选择。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选择了食物之后，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要消化，要吸收，我们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壮成长。那我们在主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有11个方面。我可能讲的呢会比较简略。第一个呢，就是我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很多考古的事情出来，但是当我们看考古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发现考古总是考察不到起初那个点，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事情都给埋起来了，然后把它挖出来之后才发现，哇，这个和我们想的和我们学的不太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到教会，我们知道有教会，知道有真神，但是当真神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喜欢吗？我们可能不喜欢。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遇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来真的，他真的相信神，做出悔改的时候，我们喜欢他吗？我们可能也不喜欢，我们会讨厌他。那为什么呢？这是都是带给大家思考的。另外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心中的健康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我们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的真的是要健康吗？第四个呢，就是一些随想，就是我们所要的自由，我们选择的自由我们还有吗？第五个就是吃了吗？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吃了吗？那我们常常都知道，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下面的一段话，就说苍蝇食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那真的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吃有喝了之后，我们真的知礼节了吗？我们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要过以天为食的生活，那个才真正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在认识主以前，甚至在认识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是10年、20年、30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称它为圣殿，但是圣殿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得很厉害了，它有一个需要修复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走到一起来，彼此的守望提醒我们呢，让我们慢下来，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也会知道教会里有很多的概念，我们怎么去测量教会的大小，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来要需要不停的去思想的事。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聚宝盆和摇钱树的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再看看圣经里的一两个小故事。第十个呢，就是我们都想要的，我们看到的世人都想要的，就是但是呢，我们却很让我们很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说守不住的美满长寿，跑出来的喜乐健康。那我们再看看最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轻省的恶、感恩的心和敞开的门。 OK， 我们就第一个就开始。那个考古学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它几乎用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科学 几乎很多的学科，包括我们科学的很多的新的技术，因为这个学科它是最重要的这个史前史的研究学科，它研究的历史非常的广泛，就从说距今250万年以前的这个东非最早的时期的发展一直到近代。而且呢，这个时代呢，这个是没有这个文字资料可以查，但是这个时代占了人类整体历史的 99% 以上，这是我们从考古学上它的定义上，这个在维基百科上给它的一个定义。但是考古学每年都有新的发现，我们不同就是说经常从地下挖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去测量它到底是什么年代，做出一些这个推测，给出一些假定的假说，来做出一些这个思想。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考古学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发现，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会常常去问，那考古的发现和圣经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我在这里不会多讲，大家可以去看很多的资料，就是发现我们常常听到人指证这个说圣经有误，但是这些人指证圣经有误的时候呢，当考古发现的时候呢，发现他们说的自己说的是错了。另外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第一个词儿就是起初我们没有办法考证那个起初到什么时候，但是呢科学上有一个大爆炸的学说，就是说哎，把这个事情好像解释得很清楚，但当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呢，它也是不清楚，因为起初创造的时候没有人在那里，只有神。另外我们在中国人我们熟悉的考古里面，我们其实发现了人性它是非常的年轻，因为尤其是在认识神之后，我们发现人性的脚步非常的年轻，它没有改变。像我们中国从地下挖出来的书里面呢，有一本书叫《竹书纪年》，有另外一本书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叫郭店初简版。那个这两本书出土之后，让我们华人大跌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它颠覆了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真实性，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掉了个个。我们原来以为史记上记载的是尧舜禅让，是一段美好的这个人性的表述，让我们看到哇，这个政治的变迁，人性里面的这种光辉都有了。但是当从地下挖出《竹书纪年》中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血腥残暴的政变，舜篡了尧的位，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另外呢，包括老子，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有道教，道教的这个很多很多人看过道教的书，或者是信奉道教。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对道教老子的话，就是他反智，就是说这个很奇怪，你怎么读你都觉得他有些你难以去理解。那在我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的确是这个从地下挖出来的这一本书呢，这个和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版本呢确实不一样。你比如说第57章讲到天下多忌讳，耳鸣迷盼，那我们现在学的书里呢是说天下多忌讳，耳鸣迷贫，那把这个意思完全的就给改掉，改成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忌讳的东西很多，这个人民就是说多数会发生叛乱。而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篡改的版本呢是说人民要贫穷，更加的贫穷，改掉了它的意思，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这样一改之后，你知道这个在上掌权者会做很多可怕的事情。那第18章的这个改呢就是更可怕，就是说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邦家混乱，安有正臣。那改过之后叫大道废有仁义，你怎么解释？会治出有大伟，你怎么看？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像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呢？就是说我这个学的时候我是学的篡改版，但是我不知道，我信以为真，我还是要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他。但是当这个从地下挖出来这个没有被篡改的版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不需要思考，凭着现有的这个经验你就知道哎，这个是有道理。尤其是第18章这个改掉之后，我想每一个人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都有一个感受，这简直这个改就坏透了，把人性坏到了极点。就像圣经里讲，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是鲁迅，他在他自己这个记述里面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他夜间起来读书，在这个字里行间他就读出来两个字叫吃人。那他读出来了，他知道了，但是我们多少人都认为他其实很多时候像个愤青一样。那你我年幼读书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像鲁迅一样读出这种吃人的感觉来？我们没有，我们多数人没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信了吃人的话，包括我自己，我也信了，我还努力去做，努力去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现在知道，当读到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到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小时候到耶稣跟前来的时候，我就进到真理里面，我就能看到我生命的光，但是我没有那个机会。但是终于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有机会认识主耶稣，让我重新变成一个小孩子来跟随他，来认识他。当我们看到考古学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没有解释，就像大家看到上面那个金色的面具，它的来源是哪儿，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看，其实没有答案。但是当你看的时间久了，你再多了解一些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个答案很清楚。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这段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悟，都能够从中间感受到那一份凉意，非常的凉。说天气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是的，我们就从那一刻起，很多东西就开始被埋藏起来。但是在埋藏的这个过程中，从地下挖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人其实一样，我们那个人性里面有这种原罪，我们和神的关系被隔离掉了，而且被一代一代的篡改下去。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就不太一样。当我们常常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那当真的来的时候，这个真的我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说了25遍，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理解呢？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理解他，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说实在话，办实在事，做实在人，但是我们真的实在吗？这个话，这个宣传的这三个四个字啊，是我从中纪委的网站上下载下来的。我发现他们很懂，他们非常懂，但是呢，他们的懂不在神的国度里，他们是懂不在神的国度里。我也曾经以为我可以说实在话，办实在事，做实在人，这是我的目标。但是当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再也不会这样去想，因为没有认真的去读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真实的安静下来去看神说了什么话，我们自己又在哪里。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会发现回应上帝的话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代价的。因为这个是说，你我每一次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这样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在约翰福音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一点一点的去做？其实基督徒只有一种状态，用我个人来想，就是说只有一种状态，就是来往伤口上撒些盐。撒些盐会痛，但是呢，它会医治我们的伤口。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福音的使者，而且呢，必须有持续更新传扬福音的这个生命。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免责声明，我们每一位都看过很多的电影。当我们看，我记得像我年轻的时候看的这些武侠片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每一个片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江湖规矩的免责声明，就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 就是纯属巧合，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那后边呢，就是说这些是大家调侃的，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请勿相信。那请勿相信可不可以呢？其实不可以的。那我们看到江湖的规矩是什么？就是真是假说，就像过家家一样，让一个人看完这个之后，你投入了一段情感，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走在虚空之中，而且这种虚空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持续的循环不断。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江湖规矩里面还有一个特大的玩笑，就是所有的人拿到所谓的这个叫做武林秘籍之后，都要东躲西藏，而且呢会虚晃一招的这些真经大法，最终一个目的是老子要成为天下第一，一统天下，一统江湖。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时常不觉得对我们的生命有影响，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真的是有一天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基督徒要进入江湖，进入社会，神的话语带领我们去拯救灵魂，更新这些规矩。那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常常在圣经里读到一句话，说我们，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那基督徒确实是要胆大包天，有智慧，用真心和信心去分享真经，去分享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成圣。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是在以赛亚书给我们一段话。我以前和很多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我特别喜欢前面这一段，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今天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对最后这几个字特别的感触，也特别的惭愧，就是你们竟自不肯，是我竟自不肯。因为我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主动回应神的话的时候，我其实耗了很长的时间，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归回安息，我也没有办法在平静安稳中前行。这些当真的来，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不情愿，我有不情愿。当我们碰上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真的时候，来信靠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不太情愿去接受他们，接纳他们。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回应神去做一些改变，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来了，我们也要来真的。所以我们的免责声明是这样说，基督徒本分享纯属事实，如有雷同必纯属必然。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真人真事，真的悔改，真的说，真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过家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走向高贵的人生。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所在的家庭，所在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个起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其实都去思想我们自己遇到神之后，我们经历了哪些恩典，我们走过了哪些风雨，神的手怎样托住我们向前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谈健康，那其实有很多话我都直接放在这里，就是我们要的真的是健康吗？其实不是。我观察了之后，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永生，我们要的是长生不老，我们要的是一种特权。我们不要的是什么？我们人不要的是真诚。你看这几幅图，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都比较熟悉。为什么呢？说那个一是我的健康，后面我们有金钱、事业、家庭、名誉和尊严。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人生健康为第一，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保障。那我想问大家，你认同吗？你认同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发现，我就看了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一个定义，他说不仅为疾病或虚弱的消除，而且呢是体格、精神与社会是完全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定义看起来很好，这个定义看起来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感触，就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我们更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听到或者经历到远离健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因为我不舒服了，然后呢健康这个词儿其实开始变得就有意义起来。 在这之前你根本想不起来说我要考虑一下健康，为什么？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但是我们多数人，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慢慢知道我们是不健康的人，不仅仅是因为说我们吃的或者我们的肉体健康不健康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灵魂深处我们已经受了很多的污染。当我们在看没有神的时候，有个健康的五要素，说你要健康饮食，你要规律运动，你要远离烟草，你要不熬夜，你要减轻压力，你这样就能健康了。你会不会健康呢？我的观察是很难，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每一样你都很难得到真实的真是上帝赐福的那种要素。这个唐僧肉是我们每一个华人都熟悉的，他在西游记里面讲述了一段故事，但是今天的唐僧肉已经拿到市场上来卖了，但是吃了唐僧肉是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唐僧肉这样来卖，尤其是他的徒弟亲自来卖唐僧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想人性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那我们每个人所要吃的真的是要吃对事情。在约翰福音17:3讲到，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其实就是我们华人特别想找的长生不老的真的意义在哪，真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在真的神里面。所以我们有想要一个特权，就是我们罪人想要的特权，就是我想要长生不老，我不要真神。但是我们有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就是如果你我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我们再有健康的五要素，我们再有唐僧肉，再有所谓的健康，其实我们还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这短短的一段时间生活在焦虑之中，我们的体格，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各种关系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健康。那我们就会想，我们有没有吃的自由？那今天我想问弟兄姊妹，你还有吃的自由吗？其实我们看这个吃的自由，过去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有选择这个吃的自由，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今天在这里我们会一点就是说把很多一些思想的话语给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多么的爱他亲手所造的人，然后又把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回到创世纪1:29，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然后2:16，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我们地上的出产在耶和华神造出人之前他就已经造好了，为我们做好了。而且呢，当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在这里我们有知识，对吧？我们还有丰富的这个地上的物质的出产来滋养我们的肉体的需要。那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更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在认识真神的话语之前，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那些垃圾食品。我们看约翰福音6:47讲的话，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基督留下这些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是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因为我们读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的生命，因为那个灵就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个灵我们的就唤醒了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灵的这种复活，真的是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过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生活和有一个属神的生命。 那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常常思想一段故事，就是说吃了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常常会说：“哎，你吃了吗？”这个问候，不管在什么场合，你大概都会说：“哎，你吃了吗？”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吗？或者是说你想请人一起吃饭？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解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说以前中国人挨过饿，知道饿的难受，担心别人也挨饿，所以就变得非常的这种温良热情。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去想，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人没有挨过饿呢？其实很多人都挨过饿，但是只有我们这样一个种族的人，在问候的时候常常问：“你吃了吗？”如果有一个笑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伊甸园在中国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把这只蛇给烧烤了。但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对吧？我们只是说，哎，笑话我们可以烧烤。我们住在德州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烧烤，所以我们就好像比较 easy 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办不到，我们非常难。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章16节怎么说？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之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第2章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3章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真是感情很复杂，为什么呢？特别是读到3章6节的时候，说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她也吃了。这地方连一句对话都没有。但是我想，大家回到2章16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当应当记这句话，记得非常清楚。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想，你吃了吗？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问候？是一个真的是充满了这种敬畏的问候。但是为什么他又吃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吃了吗？是亚当说出来的，应当是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他自己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那女人吃了，那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怎么办？所以说他也吃了。所以我们看。死可不可怕？每个人都想不死，那个真爱又是什么？没有神有真爱吗？那个大家说你怕我怕，我们怕什么？其实我想，如果我去想的话，我想亚当可能小声的问了一句："你吃了吗？"但是很多人我想都没有记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在华人的里面，就像那艘船一样，在我们的汉语的记忆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它没有说出来。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可能会多想一点，就是这种，你吃了吗？其实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复杂感情的一个地方。那吃什么能消化吗？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很多的信息，那我们又回到"仓廪实而知礼节，以食为天"。那其实我们以前吃的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熟悉的这个话叫做"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我们都希望知道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一二三四都能够有条有理。那我们就做着呢，就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面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华人的整体的文化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精神文明里面，我们的邻里的问题，其实我们垃圾食物吃多了。可以讲吃的太多了，我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品德的教育，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是神的话语喂养进了我们的思想里，喂养进了我们的心里，到我们的生命里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很少的，我也是很少的。 就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物质文明肉体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垃圾食物吃的太多了。我们吃了多少呢？其实我们都很忙，你会发现我们假如要去工作或者去做什么事的话，我们常常说哎呀来不及了，我们就去快餐店去买食物了。那我们对我们的肉体好不好呢？不好。那对我们的灵魂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说我们来吃的生命的粮。还有呢，我们也忘记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呢，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让我们感慨万千。我给大家放了一张这个右边的这张图，我们看到中间呢是小肠和大肠。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的实验室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发现什么呢？这个肠子和脑子之间，和大脑之间有一个联系，肠子和肾脏之间有一个联系，肠子和肝脏之间有联系，肠子和心脏之间有联系，肠子和皮肤之间有联系，肠子和脂肪之间也有联系，肠子和我们的骨头之间呢也有联系。那你会发现这个肠子的作用非常大，但是你怎么能够维护一个肠子很好的健康状态？其实大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在吃一些这个 fiber 这些纤维增加你的纤维量，但是所有的这些纤维其实都是一个仿造的东西。那你吃的真纤维是什么？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独一的神给我们，在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他造我们之前他就造好了给我们的什么呢？各样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那我们当我们有足够的这些食物的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你发现你的胃肠开始工作了，开始慢慢的从一个这个让你非常难受，你可能会便秘，你可能会很不舒服，头晕眼花，你可能会非常没有力气，那么一天的工作下来非常的疲劳。但是当你开始吃上帝创造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改变，你的肠子开始动起来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细菌，它靠着这些纤维它才可以很好的这个做它的代谢的功能，影响到我们各个人体内最重要的脏器。那胃肠呢是个慢性，那心肝脑肾呢，我们说它可能是个急脾气，它完全不一样的功能。当我们知道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性情都会慢慢的改变。你有一个急的说我要忙，我要加班，我要赶这赶那的时候，你会慢下来。但是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你的胃肠就得救了。你的胃肠一得救，实际上你的急脾气渐渐的就会好转起来。但是我们是不是靠着我们的主，让我们的胃肠得到健康的喂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渐渐的稍微慢一下？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慨，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查经，我们在教会里查经了很久，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只在那查经，实际上我们就只吃食物，而什么呢？我们不动，对吧？我们不动，那个不动会有什么结果？不动会有什么结果？那不动的结果很可怕，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一天说我要侍奉主，你会发现我侍奉不动，我没有办法侍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侍奉。健康从哪里来？我放了两幅图画，一个在左下角，一个在右上角，都是在奔跑的小孩子。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小孩子在健康的时候，他说我停止奔跑。没有，小孩子都是在奔跑中，他们的快乐在奔跑之中，有欢声笑语，对吧？这个时候他这种欢声笑语中呢，他自己的吃的食物，他的胃肠都是和他一起共振的，这种胃肠得到很好的按摩，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他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其实我们在教会也常常看到孩子跑来跑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哇爸真吵啊，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是很感恩，因为看到这些孩子在跑，我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也要跑天路的。我们如果都跑起来都动起来，你去侍奉好你自己，你去侍奉好你周围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侍奉好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奔跑中，我们的胃肠有了一个喜乐的运动，有了一个开始， 我们的心肝脑肾这些肌皮腺的器官也得到了很好的抚慰。还有很多关于饮食的东西，大家是什么，大家可以到立位记中自己去看，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那这一段我们看来是什么呢，给大家分享这一段，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要有的食物是以天为食。以天为食就是说以上帝的话语为食，我们每天要来看。另外呢，以天为食是什么，要以上帝的创造为食物，他为我们创造了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吃那个原汁原味的食物。圣殿的修复工程，这个呢是我自己发现的一个不要误会的误会，我自己误会了很久，所以呢这个也拿出来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教会，我在很久之后信主以后，我才发现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当我过去的时候，在教会里听到弟兄姊妹分享他们去欧洲宣教、去欧洲参观的时候，告诉我欧洲很多的教堂里已经没有基督徒了。然后我们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也就看新闻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很多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美国的这个南加州有个水晶大教堂，非常的漂亮，他们当时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在上面，但是他今天在做什么呢？对吧？他今天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教堂了。那还有下面的是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我看新闻说他们曾经还要开始收门票了，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那我后来就思想，那个教堂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那个教会如果是只有教堂的话，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个建筑加上一群真的人。那这个真人呢是活的人，他是真的需要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那我定义的这个真人，就是说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那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三节讲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我们看这个圣殿修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认识一个事情，就是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不是东西，在人遇见耶稣之后，遇见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哇，我是个罪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一个悔改的人。然后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去做事。然后当我们一群这样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活的教会，一个有力的教会，能够为神所用的教会。那在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修复这个圣殿，因为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摧毁上帝的殿，上帝必摧毁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你们就是这殿。那有一个问题给大家，就是如何拆毁圣殿。我不是说别人拆毁，我是问你，问我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是如何拆毁圣殿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方式，来把圣殿给它修复好？那后边呢也是哥林多前书的话，也是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里面住着上帝所赐的圣灵，你们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你们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用自己的身体使他得荣耀。这如同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同属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奴隶或自由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礼，归入了同一个身体，同饮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我们常常听说，就是说很多的华人教会，很多的华人教会常常都是在建殿，在这个建这个教会。那当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我发现当我们拿出这种精确智能的激光测量尺的时候，来测量教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准确的测量教会的大小。 因为教会的大小不是那个尺寸，因为人心的大小，而且呢，真的信靠主的这些人所组成的教会，他每一个家庭是开放的。当一个家庭开放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尺子来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测量这个人心的大小？我们有没有测量每一位弟兄姊妹敞开的家门？当我们把每一个更新的人打开的家门测量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尺子它没有办法去测量。第二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设计师的一个苦恼，就是真爱如何测度，如何设计。我从网上看到这一张被封的这个小的教会的时候，我觉得从美学上来讲，看上去它非常的出漏，非常的简陋，而且被贴上了封条。但是我有一个感动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教会在争为主的话在征战，因为这个教会它活着。像前面我们看到的水晶大教堂，它非常的奢华，非常的美，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假的教会，它还没有开始征战它就已经死了。所以当我看到圣殿修复工程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想，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回应神的话。我们不是有一种从众的心理，我们不敢说话或者不愿意指出一些问题。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就需要说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团契它才会生机蓬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肉体都渐渐老去，但是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要说出真话，让我们靠着主的灵，靠着主的爱，让我们做合他心意的事。我们不是要无端的浪费我们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那些没有意义的瓦块上面，而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做活着的人当做的主所赐予的使命。我们要去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现在有的主已经给我们每一位已经够了。我们看看这个聚宝盆里的生命粮，说我们就来吃一口健康的粮。这段话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田林姐妹，我这样讲还有多长时间？你 mute 了，我听不到。
可以，你可以继续讲。
哦，好的，那我就尽快。对，
不用，不用着急，不用担心。
哦，好的，好的，谢谢。在列王记上17:12，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盘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块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盘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盘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以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第19节开始讲到，以利亚对妇人说：“把你儿子交给我。”然后他从妇人怀中接过孩子，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放在床上。他向耶和华呼求道：“我的上帝耶和华，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为什么降祸给他，夺去他儿子的性命呢？”他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让这孩子活过来吧。”耶和华听了以利亚的祈求，孩子就活过来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交给母亲，交给他母亲说：“看，你儿子活过来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利亚还有这个妇人，他们这个在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妇人真的是很贫穷，她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两根柴，但是她听了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为他先做了一块小饼。那东西有没有少呢？真的没有少，一点都没有少，面没有少，油也没有少，而且呢还做了一件奇事，就是说以利亚把他的孩子交到他手上的时候，看你儿子活过来了。人的反应是这个时候才知道，对，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那我们再看 下面一个说摇钱树上的这个金苹果，那我们每个人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说一句福音的话。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亚，是基列的提斯比人，他对亚哈说，我凭我侍奉的以色列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如果我不祷告，这几年必没有雨水和甘露。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到约旦河以东的基利希旁躲起来，你可以喝基利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食物。以利亚遵从耶和华的话，到约旦河东的基利希旁住下了。乌鸦每天早晚为他叼来饼和肉，他喝溪里的水。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有看见，常常都会有看见。那我们看这张图画的时候，就是乌鸦喂养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其实当以利亚自己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给他送来的，但是当我们一个不知道的神，完全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会称什么呢？我们会称以利亚是大师，是神人。但是以利亚知道所有的东西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真神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其实我自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箴言25:11讲到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其实这句话合不合宜，我们真的没法判断，因为上面讲到了聚宝盆和摇钱树。我们就看以利亚先知对那个妇人所说的话，你会发现他不仅不合宜，知道吗？他更不能谈得上是金苹果，因为他只有一点面一点油，他还有和自己的儿子都快饿死了，他说你要先给我吃，合宜吗？不合宜。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被箴言的这句话所捆住。为什么捆住？因为当在一个场合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其实真的不知道，就会非常纠结，知道吗？最后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耸耸肩说可以，或者不可以。然后我们其实再去探访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去还是不去，我们都会纠结很久。但是我们怎么样说出那种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样合宜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靠着主，就是说靠着主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事后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耶和华借着尼寇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其实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思想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的纠结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因为当我们对神的话越来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神的工，神就可以差遣我们去。这个是以赛亚书的6:5，这句经文呢，其实我特别的喜欢。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段经文看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给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以赛亚先知说这句话，我想我自己经历过来人生经历中，我学的好多的东西，听的好多的东西，真的是不洁的，我自己也会说我自己很讨厌的话，但是我看到主的恩典，因为我也一样要跪下来，我承认我的罪，然后去悔改，然后去传他的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停下我们的脚步说我去还是不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你要去我也要去，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为什么？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有丰富的供应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你会发现我们是读了神的话了，我们不能消化，我们不能消化，其实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就没有办法吸收，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只是在读神的话。所以也是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纠结的话，我就是把我的经验 share 给你。这个呢，其实更是让我们很痛苦的一段经文，因为呢，我们常常发现那守不住的美满长寿，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有一个聪明的财主，他有很好的计划，然后他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这个财主有一个贪心，有一个无法节制的贪心，他没有办法心中有那知足的意念。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如此，我自己到美国来之后，经历过人给我卖保险，人教我怎么去投资，然后去怎么样得到一个分红终身的保险，但是我感谢神没有把我放在这个处境里面常常的待下去。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这个保险，终身保险，在主的话语里面都变成另外的意思。哪里有终身的保险？在主的话语里有，在信靠主的这个生命中才有真的保险，真的这个叫做投资，真的分红。因为我们在世上的产业其实就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认识主，归入主的国度，其实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归入主的国度。这里有什么缺乏呢？这里是义务缺乏。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这段话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问题就是给大家的，就是那在乎什么呢？我们看这几段经文实际上是非常的也是触动人心。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为锡安悲哀的人，赐华冠代替灰烬，喜乐的油代替悲哀，赞美为衣代替忧伤的灵，称他们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植的，为要彰显他的荣耀。看哪、啊，在山上有报佳音、传平安之人的脚踪，犹大守你的节期，还你的愿吧，因为恶人不再侵犯你，他已经灭绝净尽了。报好信息的锡安啊，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镇说：看哪、啊，你们的神。我们就发现，这些人都在做什么？这些人没有停在那里，他们都在做事。都在做事，而且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里说扬声不要惧怕，而且说什么呢？看哪、啊，你们的神。那在使徒行传中，其实我们同样看到非常类似的话语，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传扬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到处奔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在路加福音讲到，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个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当我跟着我们的一个陶牧师去海员施工探访的时候，实际上让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就是说，你所行走的这个脚步，你会发现真是上帝都在那里，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依托。我们之所以能往前行，就是靠着他的话。我们去一艘船上，可能这艘船上的船员已经 ready 来接待我们，欢迎我们去给他们去讲，可以给我们提供食物，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吃午餐。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到，有时候很有压力，因为你登上那个船的时候，他们不欢迎你，他们希望你立马就走，这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立马就走吗？其实我们就是给他们说一句话，道个别，我们就走了，我们去下一艘船。还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准备探访的船其实已经走了。这另外这个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里的这个摆设。 大家觉得他乱不乱？实际上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去探访，要去关怀，要去看看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北美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仅是一无缺乏，是神给了我们丰富的这个供应。当我去这些场景，这些地方去探访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因为我发现神给我的太多了，他给我的这个丰富是我自己都不配得的。我为什么要侍奉他？因为他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反转。因为我从一个完全不认识他，完全的在追逐这种成功，追逐这个世俗的喜乐面前，让我发现我生命真的是彻底的崩溃。所以认识主的过程，其实是说我跟着很多的属灵的长辈去探访，去关怀，这个过程中让我一点一点的消化了神的话。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所行走的脚步都是靠着我们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靠着他的灵的提醒，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行。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我们真是一步也走不动。所以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喜乐健康就在我们那个行走的脚步里面。我们当看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47节的时候说，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我们叫传到万邦，但是我对这个起点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们要天天吃天粮，给自己传福音。这个过程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识神，我们就能够爱神。这个过程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就开始认识自己，我们也开始爱自己。因为我们开始认识自己，我们就开始认识人。因为借着神给我们的看见，我们也开始什么呢？我们开始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爱人。所以在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事了。就像马太福音22章 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回答说什么？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在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开始，我们立刻就成为主福音的绊脚的石头。这一章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吃了吗？如果我没有这幅图画的话，我想大家可能会责备我，这是我们团契的百家爱心饭，因为我只放上了一小部分，我们很多的都没有在这上面。那这一段话里面呢，其实我就特别的感谢众多在组里面带领帮助容忍我接纳我陪伴我一起成长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在剑桥团契成长的这十年里面，其实我知道我们团契的很多弟兄姊妹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巨大的接纳，是我不配的。他们就是在很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给我提醒，给我帮助，在侍奉的过程中给我很多的带领，我非常的感恩。因为靠着这些，我一步一步的就学着去侍奉主，能够开放我自己的生命给更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当我们准备这样百家爱心饭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清楚的一点是，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那张图，就是中间是肠胃，中间是肠子，然后周围是几个大的器官。实际上我们每家人做饭的时候都有我们常年的一个偏好，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当我们不同家里的人都菜饭都放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要补充的纤维素，我们所需要补充的 probiotics 这些东西啊，在里面补足了。但是在我们练习彼此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打开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门，甚至打开了那个福音慕道友的这个心门。我们那个就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借着吃饭，我们有和慕道的朋友一起谈话的机会，我们有和弟兄姊妹一起交流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拯救那个迷失的灵魂，我们就把教会的疆界就极大的拓展。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话， 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凡事都要查验，好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远离。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起侍奉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就是常常的去 practice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话。因为时代在变，人在变，那我们的侍奉怎么样合主的心意，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这就是我们一直需要在主里面更新的一件长久要做的事。那我们就到这个食疗药方这个地方了。那这个呢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OK, 我不太能看清我这个幻灯片。OK, 我这样影响大家看吗？ OK, 那我直接讲。
影响很好啊。
哦、很好啊 ,OK, 因为我这上面有这个 ,OK, 我不说了。第十一这个题目呢是轻省的恶，感恩的心，敞开的门。那希伯来书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如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身体不比穿着重要吗？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追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的需要。其实我们呢，其实很简单的饮食的一些法则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因为前面有很多的大家其实都可能都已经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呢就准备天然新鲜的食物给自己啊，但是呢你不要独享，你需要拿出来分享，就像我们把饭食带到团契里给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个呢会帮助你非常好的敞开你的心去回应主的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去领受，我们带着行动的腿把我们的饭菜带到我们的团契，我们有一个聚餐，我们是真开心的这样一个聚餐。那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你来不是一个 social 它的价值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在这个分享里面，在这个聚餐里面有神的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它就完全不一样。这个211饮食法呢，是网上大家都可以查到这个图。我在这里呢就是走得更远一点，就是说我把它变成二加一饮食法。二加一饮食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吃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这可能是中午饭或者是早饭，然后下一顿饭呢你就吃两份蔬菜加一份碳水化合物，就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不要在同一餐里面同时进行。这可能对这个身体有特殊需要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像你身体如果比较强壮，你就用这个简单的211饮食法就可以了，就能够保证你比较 easy。 另外呢，这个下面这个一加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以天为食，每一天我们要读上帝的话。然后这个二呢就是说神的话就是天粮，还有呢就是说那个是上帝创造的这些食物。我准备这个食物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一个改变，就是除了用这个上面的这个二加一这种吃饭的方式之外呢，我还用了这个底下这个这几种打汁的方法。这个榨汁机呢有三个种类，一个是高速离心式的，一个是低速挤压式的，和这个搅拌式的料理机。我们多数家庭里呢都有搅拌式的料理机。这个搅拌式的料理机呢，就是把我们这些蔬菜水果啊，你放到一起把它打得非常的 smoothie 来喝。你每天呢要喝到一定的量，我个人建议就是你每天至少要喝500到1000毫升。然后这个高速离心式的呢，它打出来的这个果汁就非常就是像我们喝的这个水一样，就是非常的可口，假如你会打的，但是它会浪费掉很多纤维素。如果你是很节俭的，这种可能就不适合你，你就吃那个搅拌式的就可以。如果是你是有特殊的需要，你可以用这种高速离心式的，它打出来的就非常可口。我是因为我女儿她需要用这一种，我家里就买了一个高速离心式的，我自己用的呢都是这个搅拌式的为主。这个呢就是吃饭很简单，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身体上特殊需要，想知道的更细节一些，你可以跟我联系，我来告诉你。好，那我们就看下一张幻灯。好，这是我的这个最后一张幻灯。这最后一张幻灯呢，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有一位真神，当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我们就会有活泼的灵魂，活泼的身体。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我们知道活泼的神、活泼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生命中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我们靠着他的时候呢，这个健康的五要素它才真的会发挥作用。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真实的依托。你可以有健康的饮食，因为你知道上帝说你要吃什么，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喝什么。我们会不会运动呢？因为你运动，你会发现你不仅会规律的运动，因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你都在运动，你会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去。你这个运动还有一个和其他的运动不一样的，你这个运动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做的越多，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喜乐、你的动力、神赐给你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大。那这些不熬夜减轻压力，实际上你慢慢的都可以做得到，甚至可以很多弟兄姊妹一下子就做得到了。但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看看中间呢，这个就是说这几个红色的字体，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记住要以天为师，给自己传福音，学会爱人爱己，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的走永生的路。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吃百家的爱心饭，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呢？要 practice 爱人如己。我们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得健康活泼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在看下面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肠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心肠里面有主的爱，有主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你有机会来剑桥团契转一下，给我们交流分享。我想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交流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我看一下，哎呀，我可能有点超时了，非常抱歉。对，今天这个主要内容就这么多，谢谢。
好，特别谢谢王伟弟兄的精彩的分享。坦率说，我拿到你的那个题目的时候，我的期待当时是主要是这个吃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每一天的。但是我很高兴其实我们当初就是设立这个身心灵健康讲座自我关顾的这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是身心灵特别灵的部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应该是一个统领的，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是三门号我们这是第十八次，过去的十七次、十八次，过去的十七次基本上都关注到上帝的普遍启示这一块比较偏重吧，应该这样说最多有的时候引用一下圣经什么的。但是我很感恩你特别带到了这个主题，其实是上帝的特殊的启示，神自己的话和神自己从这个地方出发来谈我们今天的健康。我们吃什么，也吃的部分呢，也不只是讲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需要灵里的吃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其实就是太丰富了，应该把它分成几个比方说分成三个五次那么讲，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能够知道你在究竟在讲什么。不过没关系，我们最后回去还是可以听回放就是这样。那下面我想我就把时间交给田林姊妹，她来主持和回应，还有决定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可以分组今天好像时间又过得很快。好，田林姊妹请。
好，谢谢。谢谢祖先牧师，然后谢谢王伟弟兄哈。刚才就是祖先牧师他的那个评论和回应里边哈，其实也反映了就是我的那个感受。对，我觉得今天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在就是跟我们的那个信仰应该是联系最紧密的，或者是说从灵性的这个信仰的角度，从神的话语的角度呢来谈这个健康的问题还有吃的问题。对，非常感恩也非常的那个感谢哈。这里边还没有就是问题哈，就是有一个评论红梅姊妹是说好全面，不仅只是吃哈。对，我觉得这个全面性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就是有小红回应是非常棒，好，然后有圣灵带领吃，吃得饱，吃得好。对，这些评论哈，王伟弟兄可以知道哈， 真的都是、非常感恩的。那、有谁就是有问题吗？或者是写到聊天室里边，或者是如果你举手的话就可以开麦来。
一路走过来，不纠结啊，如何不纠结可以再讲讲吗？OK 是这样，我们纠结的事啊每天都有，都会有好多。但是当我们真的一无挂虑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回应上帝的话。我自己的经验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常常就是变得越来越老老实实的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自己去做，该说什么话该怎么做，其实我好多时候出门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要去做，该说什么该怎么做那到时候再说吧，只能是这个样子。这个但是呢这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错事，就是你有时候说了一句错话，你自己发现很快你就会发现这话说错了，这事我做的不合适。但是你下一次再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你，可能就会开始说正确的话。我们不能够怕错，因为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去侍奉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惧怕，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有很强烈的这种自己安静独处的时间，这个非常关键。这也是我是从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还有属灵的长辈那里得来的这个一个他们的经验到我这里来。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和自己这个可能长久的一个习惯，我比较喜欢独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独处的时间比较少，因为常常要出去探访。你出去探访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纠结是不可能的，你会担心我怎么说我怎么做我怎么安排，但是当你开始探访之后你就发现你不需要担心这个。我的另外一个经验呢，就是你尽量的找到一个同伴，那么找到一个同伴一块儿去。我去探访的时候呢，我有好几个同伴，我都一般都不会自己去，除非特殊情况不得已我自己去。我的同伴就是我们团契里的，我有一个正月弟兄，他是老大哥，我常常叫着他，我说我们一块去探访，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一起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就发现，哎，我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就是我想不到的他想到了，要么他认识主比我早，装备比我齐全，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弥补我的很多不足。我还和我们团契的像这个好几个同工，我们都一块去这个去探访过，去交流过。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和不同的同工去一起去探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会纠结。为什么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不足，就像我去，我的不足恰恰是神需要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搞得定，你会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是我的体会。因为和我一块去的那个同工他恰恰可以弥补我的不足。如果我去很多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团体还有个叫洪桥弟兄，我也会跟他一块去做事工。做的时候他对圣经也比我熟悉，你知道吗？他认识主比我早，他就是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最麻烦的事工上，我就会就是说首先我就请他帮忙，我说你来做这个安排，你来做。然后呢可能我是主导，但是他来帮助我拖住这个后面。所以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是几个人，不是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就 follow 这个规则，我就发现非常好用。而且呢确实你会有力量，你这个力量在当时有力量，你在下一次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有力量。当我们和不同的同工一起配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把这个恩典他不是虚假的说告诉你一句话，而是把这个恩典，把这个不怕不要畏惧不要惧怕，他已经给你处理好了。所以我现在出门的时候我常常是什么，我常常是你会碰到有阻碍的时候，但是那个不是大问题，你就祷告前行，和你的同工一块往前走就好了。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去海员施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探访跟那个我是跟那个陶牧师一起去探访。探访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那天好像还下着小雨，我们刚开始就一遇到了一艘船其实不太理我们。我们很 frustrated 的，因为那天要探访的不多。但是呢 当时我们那个牧师看到我们，陶牧师看到我们都很低沉，就我们就停下来说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再去下一艘船。我们就他就带着我们祷告完了之后，他说这个我们真的要靠圣灵带领。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去跟着去走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这么强的感受。但是他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去下一艘船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 amazing， 那艘船的人他已经 ready 等我们，我们在上面待了好久给他们讲圣经的话。所以今天还有一个呢，其实该给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做的幻灯，实际上每一张幻灯其实都不是这么完美，有时候很混乱，你看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一个是我准备的时间有限，另外一个呢这也是现实。当我们一旦走进我们的这个侍奉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是一团糟，你说你怎么做，你能做吗，你就发现自己做不了，是吧，你那个时候你不祷告你都得祷告，因为没法 handle。 对，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一路走过来，给不同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是跟着我都叫他们老大哥老大姐，就是就跟着他们后面去侍奉，但是渐渐的我就知道去回应主的话，就学到很多经验。我们其实在这个中间，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在幻灯里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回应神，这个我们就会渐渐变得就不一样。谢谢，我又说多了。
没有，就是里边现在开始有一些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哈。就是一个是说讲道中引用您的部分投影资料可以吗？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哈。
我这地方的版权属于耶稣，但是有的图片啊我都是从网上找来的，你知道吗，因为网上有很多图片，你一找的话就可以找到很多。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们这，我就放在这儿了。那些图片呢我是不知道是那个，因为我这个没有，我这个做出来其实就是给弟兄姊妹分享，没有问题。
好，谢谢。对，非常感恩你说就是版权属于神哈，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讲到的时候用的话呢，能够说一下就是从哪里来的哈，就是表示尊重哈。我自己写东西的话呢也是为主写作，就是放弃版权的，就是觉得是说一次都一切都来自神哈，就对我很感恩。然后接下来是问就是感恩你的这个精彩讲座哈，非常有属灵上的深度和广度。你提到作为基督徒不需要担心保险及退休问题，但现实生活中真的基督徒也有世俗上的不同需要，比如说医疗生活成本等挑战，教会专职牧师也需要各种福利，何况普通人，你是如何看待的？
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不能给出一个完全的答案哈，我只能把我自己的理解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个就是跟着弟兄姊妹去侍奉的这个路上，其实帮助我看见很多，又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要这个保险那个保险，包括有一点我自己考虑不到的事情，我爱人都会很生气给我吵一吵，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什么都不管不顾吗？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自己因为在侍奉过程中，你就发现我们所担心的好多事情，你知道吗，是无谓的担心。因为我在跟一些弟兄姊妹侍奉的时候，包括我知道过一些事情，就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像我所在的这个教会里面那个像长执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他实际上对牧者呀关怀是蛮多的，包括他们这个怎么保险啊什么东西他们都做的，我们有专门的律师，他们就是做长老啊干啥，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其实考虑得很周全。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有智慧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智慧就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敬畏的是主。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敬畏的是主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没有保险，我们怕我们这个工作不保了，你知道吗，我们怕我们和人事关系处不好。但是你是要知道我们只要怕主了之后，那个智慧就来了。今天我没有给大家分享那句话，实际上是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从圣经从前往后读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它在到处都在说什么，神是至大的，耶和华神是至大的，我们应该怕他。那我怕他之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其他的东西你还会怕不怕，你不会怕了。但是你该需要有的这些就是你该有的保险啊，你在基本工作中该有的基本的需求，这些东西都是你要 就是说这是 common sense 要去做的事情，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了，不是，是由弟兄姊妹去安排，神也赐给你自己智慧，知道我的基本的需要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在侍奉的路上，你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不是，神顾念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基本的生活，也会告诉周围的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哎，你这个没有考虑到。我在侍奉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恩，就是我周围的有这些比我年长的弟兄姊妹常常给我提醒，就是王伟，你不能这样急着往前冲或者怎么样，你要注意哪些哪些，这些都是具体的话，具体的人，具体的冲突。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非常非常感恩，因为什么呢？哎，这个一下子给了我一个缓冲，这个缓冲呢，我让我能安静下来，我就想我怎么样能够真的就是神放在我身上的这个给我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话有人告诉你，知道吗？有这个弟兄，有这个姊妹在那地方说了这个话，你回来说我不考虑这件事，那是我个人的错。如果我考虑这件事，我再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判断，我就去做了。但是我始终记着一句话，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怕他，那我就知道我能做很多事。我如果怕他之外的东西，我什么事都做不了。我这样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是这样思想的。
嗯，谢谢王伟弟兄哈。还有人有问题吗？就是我再留机会哈，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机会，然后就是我来做一些个回应。如果没有哈，那我们提问的时间呢就到这里边。然后就是想要听回放的人，请把你的电邮呢留下来，我会把这个恩福的那个网站的话呢，就是发给每一个人。好，谢谢哈。然后现在就是王伟弟兄已经把这个，我想根据他这个就是投影呢来做一下回应，所以王伟弟兄，我还需要你来帮助，就是把你的那个投影一页一页就是翻一下哈。对，我觉得你的内容非常精彩，可以对可以对回到前边最前边。
好的。
对，我就是想抓住一些个要点哈，来那个谈一下。嗯，可以对下一页吧。对，就是我觉得王伟弟兄他就是一方面我的发现哈，就是观察大家也会非常的认同，就是他对圣经真的非常熟悉。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话呢，他的题目是吃哈，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就是从那个圣经的那个角度来让我们看见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吃的内容。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从我们的讲座这个出发点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是信仰方面就是非常非常接地气，非常到位的哈。这个是我们也需要去就是学习它哈，能够就是把圣经当中关于很重要的关于这个吃的这个经文的话呢，就是拿出来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是说他的这个知识面也是非常广的，就是像他这里边就是讲考古，然后还有讲这个中国文化哈。我特别就是感恩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中国人哈信主，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怎么在这个中国文化里边能够去扎根，能够把这个信仰本土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就是需要花功夫的，因为就是说从全世界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讲，然后再从全世界的基督徒人口来讲的话呢，中国现在应该已经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就是大国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华人的神学建设上，就是华人神学建设还不是包括就是中国之外的这些个华人哈，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本土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土的文化社会的这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下然后去理解我们的这个就是信仰，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说是就是 还是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吧。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信仰当中，中国文化里边，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看我们的历史，就是哪些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是可以跟信仰进行衔接还继续继承的。然后呢，哪些的话呢是真的是属于糟粕的东西，从信仰的角度呢来进行一个衡量和判断，我们是需要改变的。就是神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哈，神也改变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族群。所以我觉得就是王伟弟兄他今天晚上的分享呢，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看见哈，这是我的一个评论哈。所以比如说像他这里边讲到，就是说从中国历史当中看到，这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这种原罪哈，也是强化我们就是说对圣经指出来人是有罪的人。那我觉得这个他的那种就是对人性的认识是最到位的，是一种本质的一种揭示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就是又因为是说哦，你说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好像成为很多人就是说不信主的一个原因，就觉得是说我受教育这么高，我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我是罪人呢？就是很难接受。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哈。我自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知道神告诉我是罪人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就是信服，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这样指出来。但是呢，我知道我就是一个罪人，人就是有罪的。对，这是我的一个回应哈，可以是下一页吧。对，这里边我想回应的就是说我觉得也是他讲的，就是王伟弟兄讲的非常到位的一个地方，可能在另外一页他有特别这个提到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追求真善美的，但是呢，我们回头看的话呢，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就是假丑恶。那我觉得如果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是说人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就是真善美到底从哪里来的话呢，我们认识这个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哈，只有就是真善美只能是来自于神。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跟别人去分享信仰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人性，就是哪怕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追求真善美。可是没有神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我们得到的全部都是假丑恶。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切入点。对，他这里边已经数过了哈，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有说了25次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这个也是反映耶稣他的那个就是有权柄的一个特征。对，好，那个我应该把我的回应就是简短哈，所以再到下一页吧。
好，
谢谢，非常感恩。然后是说人要健康嘛哈，这点我觉得就是王伟弟兄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也是问到要害上了。我们其实人，我们是不要健康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说，你看我们人就是开始重视健康的时候，都是我们得大病、得大有遭大难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生命就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所以我们平时是根本没有想要健康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哈，这个真正的健康的话呢，我慢慢去体会的话呢，也是觉得是说没有神人是不可能有健康的。这个健康的话呢，就是真的是离开神，一个罪人方方面面都没有办法去健康。我就是简单就是回应这些。对，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哈，可以
下一页吗？
最下一页，对，是吃了吗？吃什么？对，对，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要回应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开始重视这个健康哈，然后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没有真正的要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就是物质的这个食物上，这个吃上，我们花的时间是超多的。就是特别是中国人做饭哈，就是有些 那个饭呐、啊、菜呀、啊、炖呐、啊，要花很多的那个时间哈。但是呢，我想就是说，伊甸园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吃一个苹果，这个人就可以死。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从这，就是我们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哈，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就是即使是我们珍惜健康的话，我们去运动，花很多时间运动，花很多时间去吃，但是呢我们终究都会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伊甸园里的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断了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吃了那个苹果。可是呢他吃那苹果，就是王伟弟兄也提到了哈，那个就是神已经跟亚当就是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就是他也应该，他的太太也应该间接的是知道了，他也应该告诉过他，但是呢他的太太一受诱惑，就是这个亚当呢不但没有去拦住他的太太，他自己也去吃哈。那他没有拦住他太太，就是表明他对他太太还是没有去爱，你知道你吃，他吃了要死。他不但是没有拦住他，他自己也去吃，就是说他也没有真爱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表明，就是说我们不但没有真正的去重视这个健康，我们也完全没有珍惜我们这个生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是想是说我们这个健康讲座哈，说一千道一万，前边就是十七讲都在讲健康，就像祖信牧师他的评论非常的到位，就是前边都在讲就是普遍的启示那个部分。就是今天我觉得王伟弟兄的那个就是内容哈，我觉得非常就是灵里边非常接地气的，就是说圣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熟悉。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也想是说，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里边，其实根本的来讲，就是说他讲的话我们相不相信。就是我们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不相信，就是他要通过自己的死呢来试神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到底可不可以死。但是呢，可是他这一试不得了，我们整个后边的人类都要步他的后尘，我们都有了他的这个原罪。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听不听神的话是决定反映了我们对他的话信不信。然后呢我们不信的话呢，我们就是听了，我们虽然称自己是基督徒哈，但是呢我们没有是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没有相信他的话，也没有顺服他的话。然后这个结果的话呢，就是不但是我们听了的人哈，像亚当一样我们会死，那就是所有我们后边的人，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这个我想就是一个结果哈。对，下一页，谢谢。然后非常感恩就是王伟弟兄，他提到哈，就是中国人说是民以食为天，但是呢他这里边把它调过来，就是人是以天为食的。那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跟刚才那位弟兄问王伟弟兄，就是说这个保险健康问题怎么看哈，我想这里边的这个食物的食和这个以天为食和以食为天的话呢，他们俩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俩的关系不是以天为食的时候就不要以食为天了，而是说以天为食是第一的，就是有了以天为食才会有以食为天，而不是说不要以食为天。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就是回应哈，是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想这里边也强调的就是跟王伟弟兄非常一致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神就会没有一切的。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其他的神都要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是忘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哈掌握的不全面，所以我们就会一些个就是其实是应该已经清楚的问题哈。对， 所以对，我这里边就是再次的感谢，然后就是王伟弟兄他的那个分享，就是以天为食。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即使是回到以食为天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我们在忙活自己吃的时候，农民在种地的时候，他要付很多的汗水，他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他负上他的责任之外，他还是要仰望天，就是说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基督徒一说以天为食的时候，别的基督徒或者是别人就会理解成是说基督徒不需要工作了，就是靠天的时候是不需要工作了。那我想就是农民种地这件事情哈，就是反映的是说基督徒要像农民种地一样付上自己的努力，但是付上自己的努力不等于不需要神，不等于不依靠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基督徒说我们需要靠神的时候，不等于是说就是基督徒不需要努力了。对，我就是把这两方面颠倒过来再说一遍。然后这里边就是我非常感恩王伟弟兄，就是提到孩子，就是孩子要是他不运动的，他不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孩子出毛病了，这孩子一定是或者身体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困扰他哈。否则的话呢，孩子一定是动的。那如果我们就是说王伟弟兄也提到了哈，就是神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边来，那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孩子。那我觉得就是说从用这个现实的这种年龄上的这种孩子作为一种比喻的话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话，就是王伟弟兄在这里边是说基督徒如果只吃不动，就是我们只吃灵粮，我们只是到教会里边去聚会，但是呢我们没有行动，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做，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平时是说一个人光吃不运动一样，他就会成为他变得不健康，他会变得动弹不了，然后呢慢慢慢慢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想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话呢，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会看见很多，我觉得北美的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个共性，是不是就是君子动嘴动耳不动，就是不动手哈，就是吃的多但是呢不去动。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灵命受到挑战了。那我觉得我看到一个信仰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是把基督徒跟门徒分开，我们把门徒跟宣教士分开。但是早期的这个信仰的话呢，我个人理解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是门徒，你就是宣教士。如果把这些分开的话，那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是门徒，如果你不是宣教士的话，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都要怀疑了。因为刚才王伟弟兄我非常感恩，就是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基督徒的聚会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不是一个 social gathering， 不是一个就是社交性的一个聚会，而是一个灵里的聚会，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聚会，是一个生命就是与世人与众人不同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会激励我们的生命，会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会让我们的生命像早期的就是那个初期教会的那些个信徒一样，那些个门徒一样。当年的就是彼得，当年的这些个渔夫们被耶稣召聚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普通。我们来美国的这些人，或者是我们在国内的人，很多都是接受了教育的人。今天我觉得就是用 Zoom 的人，在国内的人也都是受教育的人，比那些个主耶稣招的那些个渔夫还有税吏们都是有潜力的人。可是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活出来他们的生命。就是神的教会哈，在欧洲是衰落了，教会空荡。在美国就是教会关门的是每年我听说是有上千家的。当然美国教会有很多哈，可以够他关很多年，就是才能够彻底关闭像欧洲一样的教会那样的一个空荡。 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给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提出一个问题和挑战：我们的信仰能走多远？我们个人的信仰能走多远？我们的个人信仰是不是被神悦纳的？就是，圣经里边直接就是说到，是说主耶稣说，有人称我主啊主的人，神说我是不认识你们的。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吧。是不是太多了？我可以快点过一下哈。就是非常感恩你的分享，太丰富了。
没有了，这个我们真的都是要感谢主。这个那这个我就先过去还是怎么办？这个
过去吧，我已经讲到这点了。
对、，sorry。
对，没问题，就是往下过就可以了。对，我也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对，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再次的感恩王伟弟兄，他就是提到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建的圣殿是，就是是我们这个信徒的生命，就是还不是我们光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是我们灵命的健康。那我想就是说灵命是一个根的话，我们今天比如说我就是觉得是说我们牧者也会出现健康问题啊。其实我牧者出现健康问题，就也是需要反省自己灵里的健康，甚至是我觉得牧者就是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也是可能是有些人是因为服侍，那因为服侍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回到就是神的面前来，就是重新的让自己身心灵得力，然后呢再去服侍，而且是跟神同工，是倚靠神。对，然后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刚才上一页的那个 slide 里边王伟弟兄提到，就是我们健康的信徒也是要像就是早期的那个就是初期的教会一样啊，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的，那个是家庭的聚会。然后呢就是中国的教会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多哈，在那个家里边的聚会。那我就是觉得家庭的这个聚会和教堂的聚会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我们真的是第一像家人，第二的话呢就是敞开那个家哈，那个跟教堂里边的那个聚会会众的那个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想有一个补充哈。那我们在美国的话呢，就是都是在教堂里边聚会，但是呢也是盼望呢有团契也好还是没有，就是多敞开自己的家庭。对，谢谢。最后还是就是非常感恩的，就是王伟弟兄他把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那个健康和神的使命联系起来，这个是我想说的。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使命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健康也还是就是非常打折扣的，还是服务于自己的哈。那最后来讲，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健康就是来实践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能够去用我们的健康哈来爱神，然后全人去爱神，然后去爱人如己，还有信徒的这个彼此相爱。谢谢，我就回应到这里边哈。时间也对差不多了。对，那大家还有什么，王伟弟兄还有补充的吗？
我没有什么太多补充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正好有机会，我就给大家分享，那就是我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就是侍奉过程中我碰到的好多好多事情，给我生命的冲击，思考，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悔改，给大家分享。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回应主的话，其实我们就常常有这个，自己就会不知不觉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靠着那个主的话就更新了。我们就不会灰心丧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其实就会很麻烦。对
对，非常谢谢你的分享。然后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天天吃天粮，就是给自己传福音。我最后想再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我之所以有这些个回应的话呢，也是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寻光之旅的施工当中的话呢，就是在带那个马可福音，带领查经。那带领查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有慕道友的， 然后慕道友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尖锐，这个慕道友是非常认真的慕道友，而且是就是在美国参加跟着孩子哈参加教会非常多的一个慕道友。那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的话呢，就是牧师分享的福音是有偏差的。而且我发现他的观察呢是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其实王伟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是说，哎，我们这个团契是给牧者的，是关怀牧者的一个健康团契的一个系列讲座哈。那王伟弟兄分享里边有很多是给那个可能是福音性质的，那我就会发现是说。牧者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去反省自己的这个信仰是不是扎根在神里边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王伟弟兄的这个给自己传福音哈，我觉得牧者也需要去反思，也需要不断的给自己传福音。好，我就说到这儿哈，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哈，就是再次感谢王伟弟兄，然后也感谢线上大家的参与。我看哦，好像就是有更多的那个新的信息，我看里面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了。对，都是在留电邮。我是个国内家庭教会的。谢谢谢谢。对，好，感恩王弟兄的侍奉分享。对，非常非常感恩你的分享是信仰信息最丰富的。
不是，我是很感恩主给了我很多的时间，给很多的跟着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属灵的长辈，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释放。我知道他们其实也都就是经历过很多的坎坷，那到最后来释放，走释放的路的时候都非常不容易。对，但我发现呢，我们主父给我们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我发现它是轻省的，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的去做事，简简单单的去做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主没有不知道的。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陈明在他的面前，你心里就没有重担了。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去简简单单的做的时候，神的功就会有功效。我们做的越复杂，实际上越没有用。
好的，对，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边结束啊，那就谢谢大家，然后就是。